婴儿笑着说，我的名字本来是两个字，叫做金婴啊，黄金婴。那姑娘觉得拗口，就是叫起来的时候，因为金跟婴都有嗯的音在，嗯的鼻音，所以过去人取名字非常讲究，是因为念起来不会拗口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读一个人名字，三个字都嗯嗯嗯的，好像蜜蜂在飞一样这样。那黄金婴其实很不好念啊，特别金婴两个字本身都是齿前音，金婴舌头都在下牙齿，都是齿前音，所以你要发这个音非常不容易念啊，有点拗口，所以就把它改了，就叫婴儿，就把它改成婴儿。其实这里面有一点语言学的东西啊，就是有时候你常常会觉得现在点名的时候，忽然一个学生怎么爸妈这么不负责任，取了一个名字简直是三个字都不好念的啊，就是因为有押韵的问题，有平仄的问题，还有发音的承前音齿前音的问题。所以过去其实是在这种语言学上懂得把名字取名字本身就让它有一个力量啊，坑我们叫坑康有声，念起来或者三个字如果都是一声你就很难念啊，他可能会有一个平仄的这个问题在里面。他就讲说原来叫做金婴，那姑娘拗口，就是宝钗觉得拗口，就单叫婴儿，那如今就叫开了。那宝玉说宝姐姐也算疼你了，明天宝姐姐出阁就是结婚要出嫁了，少不得是你跟去啊，过去都陪嫁的这个丫头。那婴儿就抿嘴一笑啊，就是女孩子对谈到这种事情都很不好意思，会害羞的。那宝玉就笑着说，我常常跟袭人说，明天不知哪一个有福的啊，就是有哪一个男孩子会有福气销售你们主子奴才两个啊，就说能够娶到宝钗，那婴儿也可以过去这样。那婴儿笑着说，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就婴儿就赞美这个宝钗啊，说宝钗非常好，她模样还在其次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她长得漂亮，其实长得漂亮还不是重点。那宝玉见婴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啊，就是宝玉每次看到那个少女的美，他就呆住了。其实我觉得宝玉在他在单恋一种青春，就是那个青春的美。所以我们看到他每次一看到一个女孩在讲话的时候，尤其在讲别人的好的时候，他觉得美得不得了。所以这点很有趣，你会看到他觉得婴儿在形容宝钗的漂亮，宝钗的好啊。所以说婴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啊，就已经很感动啊，很感动。就是宝玉大概最喜欢的一种人士的表情是赞美别人、欣赏别人的人士表情啊，他觉得是最美的。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像禅宗的公案啊，大家都听过的一个公案，就是苏东坡跟佛印和尚参禅。那这个佛印说你看到什么？那苏东坡很坏，有点调皮，说我看到一坨粪这样。那佛印就笑笑就算了。那苏东坡说那你看到我像什么？他像一尊佛这样。后来这个苏东坡回家以后就问他妹妹，他妹妹说你知道你输了。他说因为佛家讲的说你心中有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所以你看到一坨粪你心中就是一坨粪。那佛印看到你是一尊佛，因为他心中有一尊佛啊，就是其实佛家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就禅宗里面讲是说你其实重要的是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观点的那个状态。所以宝玉其实在这里看到婴儿在赞叹宝钗的好的时候，他不胜其情，他觉得人是最美的，大概就是在其实在赞美跟欣赏的一个心情上。他又禁不起提起宝钗来，就问他说你觉得他好好在哪里？那好姐姐你细细的告诉我听。那婴儿就笑着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告诉他去啊，不可告诉别人。那宝玉就笑着说，这个自然的。正说着，只听外头说，怎么这么静悄悄的？两个人回头看，不是别人，正是宝钗。宝钗很奇怪，宝钗常在很奇怪的时候出现。我一直觉得很多人认为《红楼梦》里面宝钗是一个心机最深的女孩子，可是不一定要用这个角度去看啊。可是宝钗的确在意一些事情，所以宝钗的出现如果看久了你会觉得蛮怪，就是你会在想她是不是刚刚来，还是她其实待了一阵子了啊？就是有时候你会忽然刹那之间会有这种感觉。因为等一下在下一回你就看到宝玉睡着了，宝钗就在那边绣花，然后绣的刚好就是一对鸳鸯，然后黛玉在外面看到了。所以这个也许是偶然，可是也许不是偶然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觉得说在宝钗的个性当中 有一些东西是非常不着痕迹的要强。我说不着痕迹的要强，有些人的要强很容易看到，就是他要争这个东西，可是宝钗的要强是完全不着痕迹的，你不太看得出来，可他事实上他要。所以很多人当然做考证里面已经越写越多了，就是宝钗一直在吃一种药，那我们觉得宝钗身体那么好干嘛吃药，就是他先天从胎里带来一段热毒，就是要吃一个药叫做冷香丸，还记得吗？我们前面有介绍大家怎么做冷香丸啊，大概要做7年才做出来的一种药。那这个冷香丸是因为宝钗从胎里带了热毒，热毒就是她太热衷很多事情。那相对于林黛玉刚好是冷淡的，就是人世间的东西她都觉得可有可无，可是宝钗是要的话她是一定要的，所以那个叫做热啊，热衷。那当然这个很难解释，因为我觉得热也可以是好的，是热情，可是宝钗的热衷好像是另外一种啊，所以作者很多地方有一点在透露一些讯息，就是刚好要讲到宝钗的好处的时候，宝钗也就出来了。那宝玉就忙让座，宝钗就坐了，然后就问莺儿你在打什么，一面问一面向他手里瞧，那才打了半截，宝钗笑着说这有什么趣，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了。好，注意这一段，知不知道宝玉有一个生下来含在口中的玉，然后一直被传说这个玉一定要找到一个有金的人来配，那么刚好宝钗有一个金锁，所以金锁的和尚也跟他说你有这个金锁将来一定要找一个有玉的人来结婚，所以叫做金玉良缘。那宝钗常常绕来绕去，最后就讲到那个玉的事情，就是那块玉好像变成他潜意识里面一直在意的一个东西。他就跟婴儿说打这个干嘛，你干脆打一个络子把宝玉的那个玉给络住。好，不要忘记络子是什么，是网，是一个网，要把那个玉给包住的，套住的啊，络住。所以作者也许真的在透露什么讯息，可是讲得非常不着痕迹啊，就是这个宝钗只是关心那个玉，可是那个玉事实上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婚姻的象征。所以他就说把玉络上，那一句话提醒了宝玉啊，宝玉就好高兴，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说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么颜色呢？那他就想说这个玉要怎么配，玉要配颜色很不容易配啊，就非常不容易配，因为玉本身有一种它的光彩跟莹润在里面。那宝钗说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啊，就说配几种颜色这种杂色是不好看的，因为不会高贵啊，不会高贵，所以不要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如果用大红又犯了色啊，因为大红本身是正色，所以玉的颜色会被红色压下去，就犯了正色，黄的又不起眼啊，黄颜色打这个又不起眼，黑的又过暗了啊，黑的就太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在讲色彩学，就是这一块宝玉的身上配的玉要打一个络子把它装起来的时候，他一直在想色彩的问题，什么颜色都想到了，那最后都觉得不对，他就说我来想想吧，我想个法，那拿金线来，用金线配着黑色的珠子来穿啊，一根一根的粘上打成络子，这才好看。好，所以我们看到黑色跟金色是最高贵的配色法，其实在很多西方的贵族的颜色也是黑跟金，我们看到西班牙的皇室在17世纪的 Velasquez 的画里基本上都是黑跟金色啊，所以他这里就用了黑跟金去把这个络子给络住。